把那个看不见的世人看不见的智慧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那 angels 那个见证当身体把那个元首的丰富发挥出来的时候，这里我们就碰见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乃是基督的人格。我们知道基督的性格是分散在众儿女中间，在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温柔，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谦卑，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忍耐，乃是把这些加在一起，人就碰见了一个完全的人，而这个人呢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人应该看见神的荣美。今天在神的基督教会里面，人应该碰见基督的忍耐，碰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不止一点点，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今天的。但是这个外面的见证是怎么来的呢？乃是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因为这里有神的脚灯，所有的人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都服侍在他的脚凳跟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服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把最好的奉献给主，这就成为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以撒献上，结果这个就成为教会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享受主的同在，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主，把所有的以撒都放在主的脚前的缘故，你看见在这里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因着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他荣耀的见证，人就看见了基督的丰满。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怎么聚集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人奉我的名，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聚集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名字的缘故。所以圣殿在旧约里面不是指着神好像亲自住在圣殿里面，像其他的偶像住在庙里面一样，不是的。神是坐在天上，他的宝座在天上，但是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所以他把他的脚凳放在圣所里面，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全世界人说，神的名在这里，因着基督的名在这里，所以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就有了主的同在。因着这样经历主的同在，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被变化，自自然然的教基智慧就凿成七根柱子，结果人在教会里面碰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彼此相爱。那同时呢，因着我们的主把喜乐赏给我们，所以喜乐就充满了整个的教会。那不止这样，主也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那个平安是主的平安。结果呢，基督的平安就主宰了一切，基督的平安就裁判了一切，这就是哥罗西在那里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因着那个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联络完全的，就把所有基督的美德和基督的性格联络起来，叫人看见一个完全的人格，完整的人格，那就是基督的形象，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教会的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因着大家因着基督的平安主宰一切的缘故，结果就让我们彼此联络。因着联络的缘故，我们就保守了圣灵的合一，结果在外面给人看见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当以诗篇133篇，就是大卫写133篇的时候，他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也是何等的美。那这个是上行诗倒数的第二首诗，一共有十二首诗，十五首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以色列各地要到耶路撒冷去，每年三次要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走路走很长的路，而且他们是上行的缘故，是上坡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容易疲乏。他们一面往上走的时候，他们一面就唱那首诗歌，特别是当他们要进到圣殿去的时候，刚好有四五个阶梯。那么听说呢，他们到了一个阶梯，他们就上一首诗篇，然后呢上第二个上行的时候，120篇开始，然后到了133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到了神的宝座前，他们几乎已经来了神的脚凳面前。那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呢？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现在各地各方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神的面前，现在他们能够说看那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年当以色列人这样三次聚在耶和华的山上的时候，摩利亚山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列国他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这么多人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是和平的见证，是平安的见证，是喜乐的见证。这个就是神在今天他的儿女中间所盼望能够得到的，因为神的教会在地上就是应该这样的来做见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商标，人知道说这些人是属乎主的。乃是当我们相咬相吞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说的那个光景就荒凉，人看不见，人看不见主的同在，人看不见那个完整的宇宙人，人看不见那个人格的发挥，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君子们，你看见教会荒凉。那么不止这样，因着我们彼此，因着不能让基督的和平和平安在我们中间做主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我们根据我们的得失我们来裁判一件事，我们不让基督的平安来裁判这一件事，那结果呢，我们就四分五裂，我们就相咬相吞。那这样显在世人面前的光景呢，那个见证就失去了。火炭火摆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容易烧，非常糟糕。当炭火一块一块分散的时候，它就失去了给这个世界温暖的，这个世界太寒冷了，所以神就把这些炭火通通聚在一起，要化成一股的温暖，要温暖整个的世界，这是福音的能力。但是很可惜，今天因着炭火四散的缘故，所以你看见那个火焰，福音的火焰就越过越淡。那为了这个缘故，本来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应该出去传福音的，结果就落在几个非常重要的人身上，像 Billy Graham， 像这些 Moody， 像这些像圣山杰弟兄，这些非常有用的人身上。这就证明说教会就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情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这些背景，明白这些应用，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们里面才能够看得清楚。那不止这样，你读耶利米，你读诗篇133篇，一面说到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摩利亚山上的故事。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献以撒的地方，每一个人真的把自己以撒献上，真的拒绝把以斯玛利所代表的肉体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这是一面的光景。但是另一面圣经说，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所以你读诗篇133篇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个凝聚力是什么？ 我们知道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锡安所代表，因为锡安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圣殿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锡安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圣灵不光是个影响力，好像让我们来用一下，让我们来发挥一下，传扬福音更有他的一面，但圣灵更是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的立场呢？教会的立场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什么呢？一面来给我们看见，人能看见那个基督的人格，那就是爱在那里所联络成功的一个最后的结果。那不止这样，我们看见说，因为是基督的和平和平安来主宰一切的缘故，你看见这里有圣灵的权柄，这就是锡安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很清楚把这三方面加在一起，就是耶利米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的背景。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耶利米哀歌是当时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说过，耶利米乃是指着真耶利米说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哭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深处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教会荒凉的情形，一般教会今天失败的光景，你怎样来形容它呢？那是耶利米哀歌所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你所听见的眼泪，所听见的叹息，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的眼泪，也就是我们主的叹息。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人，他真是愿意为着整个的身体在那里受苦，为着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然后他能够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不止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耶利米，有耶利米在这里也说到我们。所有耶利米是与神同工的，耶利米是以神的心为心，当耶利米在那里哭的时候，严格说来是神在那里哭，但是因为耶利米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所以能把神心意里面的感觉能够发挥出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神能够兴起许多人像耶利米一样，能进到那个真耶利米的感觉里面，我们再来读耶利米歌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第一章，因为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耶路撒冷所代表神见证的一面。那这一章圣经呢，一共是22节，我们说过这个是一首完整的诗。为什么22呢？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一节都是用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是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用完第22节。但是这一章的圣经呢，很自然的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11节是一段，12节呢到末了一节是一段。这个第一节主要是说了他，那个他呢是女的他，不是男的他。这个中文这里所有男的他都应该换成女的他。这里是把耶路撒冷形容成为一个妇人，不过现在呢变成一个寡妇。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新耶路撒冷，你也会想起羔羊的妻，因为圣经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的，无论正面的无论反面的，你看见许多时候圣经的的确确是用女人来预表教会的。所以当他第一节到第11节的时候，只有一个题目，就是他。不过这个他不是神字旁的他，是女字旁的他。耶利米受圣灵感动，在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不用一个城来形容他，他是用 一个妇女来用他就用那个女的她来诉说她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那个造这个字啊，造夏娃这个造字跟所罗门造圣殿的造是一个字，是工程上的名词。所以我们知道啊，所罗门在地上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说智慧话，第二他建造了圣殿。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同样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他说了智慧话，他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了我们许多的智慧话都说给我们听，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那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所罗门，他的确建造了圣殿。那么这个所造的夏娃呢，那个女人就是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一个光景，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一面是城，一面又是羔羊的妻子，也是羔羊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清楚，这是神心意中的女人，这是神用一个示意的说法给我们看见神所盼望的。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特别是指着基督独居不好，亚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因着基督独居不好的缘故，所以你知道神在永远里面就定规要为他的儿子找到配偶，那就是指着教会来说。所以教会一面是指着基督的身体，一面也是被邪人称作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读到女字旁她的时候，这里当然是讲到一些荒凉的情形，但是不是教会在最起初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女字旁的她。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个亚当什么意思呢？亚当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Bish， 我这个是随便说的，我这个希伯来文是不行的。但是呢，这个夏娃后面就是 is 上面再加上一点点，就是意思就是说亚当是从夏娃出来的，这是原文的意思。就好像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一样，所罗门是所罗门，是平安之王，这个苏拉密女呢是平安之后，这是两个一个字，实际上是一个字。所以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听起来是一个字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平安王，一个是平安后，是一个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亚当是唯一的男人，结果呢，神从他身上就造成了一个女人，做成他的配偶，那就是人类第一次那个女他。人类第一次的男他是亚当，第一次的女他是夏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地上的故事，这个他和那个他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你说我有没有随便说的？没有的。圣经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讲了极大的奥秘，是讲的丈夫和妻子的奥秘。然后他说，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要把整个的宇宙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很简单，只有两个他，一个是女男他，一个就是女他，就是这两个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爱的时候，第一次说的爱是什么？说到亚伯拉罕爱以撒，那讲到父亲爱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们的神也把所有的都给了基督。但是有一件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亚伯拉罕要差遣他的仆人到回到原来地方去为他的儿子娶妻。亲爱的弟兄们，同样的一件事，你知道因着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知道神就定规教会要做他儿子的配偶。所以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那这是第一次的爱。第二次的爱是，我是讲全本圣经第二次的爱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指着基义啊，指着以撒爱利伯家说，那就是指着基督爱教会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 神心目中的故事。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要能够提出。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女字旁的她。这里明明是讲一座城，但是说到一座她，因为什么？因为这就叫我们想起耶路撒冷城，也叫我们想起那个女人。雅各箴言告诉我们说，智慧建造房屋，对不对？这个明明是一座建筑，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但是箴言说，你读到最后一章，建造来建造那个女字旁的她，这就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心里去。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来读，我们就会清楚。那么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呢？这个时候不再用他了，是用我。那这个我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前面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他就是创世纪的他，也就是启示录的那个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神不改变的那个神旨意的那个他。不过现在呢，他变成什么样的情形？我盼望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然后从十二节开始，圣灵就借着耶路撒冷他自己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一面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而有的，虽然我们今天会失败，还是那个他。但是等到十二节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他就自己就说话来说他里面的感觉。等到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楚神的旨意在这个他的身上。好，我想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讲到他的时候，很明显的分作两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另外一段。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七节是说到他今天的光景，而且是特别他今天孤单的光景。那么用讲到他今天孤单的时候，圣灵呢，特别是把他往日的荣华和往日的乐迹做一个对比的。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看见说，在历史上神曾经给我们这个时候是乐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尊享古时一切的乐迹。那么第五节第七节是第一次说到耶路撒冷，第七节以前没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字没有出现过，只讲了他。你想的他，你就要指着耶路撒冷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这个女字旁的他跟耶路撒冷放在一起。但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在困苦窘迫之时，他就尊享古时一切的乐景。这个特别是指着当他合乎神心意的时候，当神的教会完全满足神心意的时候，那个从前那一种喜乐的光景，那一种美丽的光景，在原文这个乐境啊，就是一切美丽的往事。因此神的教会是有美丽的往事的。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要看见有一段时间是教会黄金的时间。如果读教会的历史，你我都能够看见，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他如何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所以在这样的衬托底下，我们就能够明白教会那个荒凉的情形。所以我们叫读教会历史，很多人读教会历史，他们都能够想起五旬节荣耀的光景。然后当他们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下评语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方法。他们是以那些古时的乐境做背景，然后你解释整个历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解释。你知道康斯坦丁皇帝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罗马的皇帝， 在那个以前，罗马帝国是要摧毁整个神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神的儿女知道警惕，他们用安慰彼此联络，而且用和平彼此联络。虽然罗马帝国想征服他们，结果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他们把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过来了。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么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段故事，当我们看见这样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说今天写历史的人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的情形的确是非常的荣耀的情形。但是等到康斯坦丁在那里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从耶利米埃一个的角度来去评下评语的话，我们就知道到底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从人的角度来讲，从现在开始没有逼迫，从现在来讲，现在我们的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让康斯坦丁皇帝站在讲台上面做见证，你们看看这是教会的荣耀呢还是什么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感谢主，从前的逼迫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有好日子可以过了。因为现在呢，只要你信了主以后，国家要发两套的衣服给你，是白衣服给你，而且送一点的钱给你。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受浸了，你可以做基督徒了。而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个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很清楚，当撒旦像吼叫的狮子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见证非常的刚强。但是当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难处就来了。所以读教会历史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说慢慢的那个情形就像耶利米埃歌所形容的。所以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个教会光景慢慢的荒凉，才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堕落到满是罪倦的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的确确在教会里面行的大事，就像五旬节所看的一样，不是因为彼得有金口，他一开口就是三千人，就一起开口就是五千人，就不是，因为圣灵的确与他们同在。他们能够奉主的名，那奉主的名啊，叫瘸子起来行走。但是今天你看见说金子银子都有了，你如果到圣彼得堂去看的话，金子银子都有。但是就像有一个弟兄所说的，那个奉拿撒勒耶稣名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乃是圣灵用从前的情形来解释我们今天的光景，而那个解释的结果呢，就是叹息和问泪。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形容这一切的话。那么第一节到第七节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孤单的情形。这里只有两个字能形容的，就是孤单。那整括的一个字就是孤单。那为什么孤单呢？很明显，本来是蛮有人民的城，这是蛮有人民的城。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过，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这个城并不大，并不像，我不知道要是台北多大，台北几分之几大，但是我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从耶路撒冷一条跑到另外一条大概20分钟就可以跑完了，耶路撒冷根本很小。但是每次到了逾越节过节，特别他们定主耶稣的那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过节，有人根据这个他们所宰的牛和羊做过统计，特别是约瑟夫，我们的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犹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小弹丸之地的耶路撒冷城，每次他们过年。